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面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撒母耳记里面不住的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再做奇妙的工作。主，我们欢迎你医治的灵也在我们的当中。主好，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你来医治，被你来光照，让我们的心理里面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你真是知道我们，你也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每一排的椅子上，也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看撒母耳记，特别讲到大卫的兴起。好，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大卫的兴起的时候，特别提到大卫跟哥利亚的一场战争。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呢是从一个牧羊的童子，好，然后在战场上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继续从这个大卫在征战哥利亚之后，那么所带来的一些的怎么讲呢，应该说一些得胜的情况，以及他这一场的征战得胜了以后所带给他的一些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哈，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的最后面哈，从56节到58节的地方。上个礼拜当我们提到说大卫他在战胜哥利亚以后哈，那么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这个扫罗蛮奇怪的哈，因为呢扫罗他在这个他常常会有一些搅扰的时候，他已经请了大卫常常来帮他弹琴哈，可是呢居然大卫征战打胜了这个哥利亚以后，哎，这个扫罗我觉得扫罗真的有点糊涂哈，扫罗就在那里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还搞不太清楚，所以还要叫人去问一下哈。那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卫带到扫罗的面前，扫罗就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就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呢，在这一场征战得胜以后，其实我觉得常常在一个征战得胜以后是一个最大的考验。那我们就看见大卫在征战得胜以后，大卫还是存着一个非常谦卑的样式。所以扫罗在这里问他的时候，他会先开口说什么，我是你仆人耶西的儿子大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卫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个谦卑的表示。当然你会说了，因为他是君王嘛，所以在君王的面前都会讲什么啊，你的仆人。你看连续剧里面每次皇帝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都在那边什么磕头鞠躬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能够在君王的面前哈，他并没有并没有在那里高举他自己哈。大卫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们仔细想想看，他跟扫罗当年的表现就不一样。扫罗怎么样打胜的时候，扫罗就会想到要去为自己做什么，做纪念碑。可是大卫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有谦卑的人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大卫，我们先翻到18章的第10节哈。当时有许多的人都在那里称赞大卫说，扫罗杀死千千，可是大卫却杀死什么万万哈。那很多人都在那里称颂大卫的时候，那么当然了，这一个扫罗呢，就在那个时候，扫罗就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生气。好，那我们也看到扫罗的那个嫉妒，那么可是呢， 当扫罗在那里嫉妒大卫，怒视大卫的时候，甚至于想要把大卫杀死的时候，大卫还是在扫罗的面前怎么样弹琴啊？他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他就没有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他仍然可以在扫罗的面前在那里弹琴哈。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呢，那个大卫有很多很让我们钦佩的地方哈。那我们就来思想当。我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来再次思想到扫罗哈。我们思想到扫罗的时候，我们看见哈，扫罗在他的里面非常的嫉妒，对不对？因为别人说到大卫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只杀死千千的时候，圣经上说扫罗立刻就什么，心里非常的生气哈。那么当然他的生气还有一个原因什么？他大概就想到他的王位不保了哈。为什么？当他第一次在那里撒母耳跟他说你要在基甲等候，我们看到在那一次大卫就在那里做了糊涂事，他等不及的时候已经有先知的话语跟他说什么呢？说你那个神已经厌弃你做王，神已经为他自己寻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对不对？好，所以大卫什么在他里面就没有一个扫罗在神的面前他就没有一个安全的感觉，所以当别人在那里称赞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心里就不太舒服哈。其实有人写一个作业，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昨天晚上跟牧师在分享哈，我说哎呦，我说我这个人啊，是那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啊。我说我都不会想到有的时候我都不会想到一些问题。那我就看大家写作业的时候，就有问一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啊。他说为什么第一次扫罗？第一次扫罗在那里，扫罗没有那个做糊涂事的时候，神就第一次就跟他说，哈、啊，你，我已经寻得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不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才说这句话？为什么第一次就说这句话啊？哎，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实在更从这一点，我们看见神对扫罗的怜悯。好，他在第一次里面就得罪神，他在第一次里面神就已经说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可是神却没有立刻让扫罗就离开了他的这一个位分。弟兄姊妹，我好几次都提到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看见好多次都提到王的提到做王，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我说在圣经里面讲到王的时候是多少年呢？大部分40年。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你知道大卫做王做多少年？40年。他在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好，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5章。好，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再看一下。好，撒母耳记下第5章哈，我们就先看第4节，那是大卫在那里被第三次被膏抹。我们上次说到扫罗被受膏3次，对不对？大卫受膏几次？3次。好，第三次大卫受膏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5章第4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3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大卫做王多少？在位40年。好，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3章。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好，我们看一下第21节。好，第21节，使徒行传13章第21节，我们一起来看。后来 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就想到扫罗这么一个、在神的面前被神厌弃的一个人、一个君王，可是神还让他在位置上坐多少年呢？40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大卫也有犯罪、可是大卫也做王多少年？40年。你有没有觉得这是神的怜悯？换句话说，神一直在给扫罗有一个机会让他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怜悯，但是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回到、这边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扫罗一直所选择的一条路，他一直选择是按照他自己的血肉，他自己的肉体来行事。有人说扫罗是一个凭着自己肉体来行事的一个君王，我想我们从圣经上的确能够看到是如此、那么当这个扫罗他在那里嫉妒的时候，那我就想到圣经上、在新约里面在八福的时候就讲到说，古人、有经卷里面说不可杀人，对不对？可是在神的标准里面，在新约里面标准不但讲到不可杀人，讲到你一个人对人来动怒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就是杀人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好吗？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好，那我们再看那小字，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呢，圣经上还有讲什么？凡是无缘无故向人动怒的。那因此我们看见扫罗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当然扫罗还不是无缘无故了，因为什么？他因为嫉妒，他在嫉妒，他在发怒的时候，圣经上讲到扫罗怒视大卫，对不对？我们看第几节讲到第八节，他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怎么样？怒视大卫。所以我们看见当扫罗在心里面 有嫉妒有发怒的时候，接下去就什么？就仇恨了，仇恨里面就怎么样？杀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演进，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也让我想到、圣经上在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我们一定罪是从哪里来呢？罪是从我们的情欲里面来的，是从我们的欲念里面来的。上次 我好像、在上那个全人医治课程的时候，我有提到过，当我们讲到情欲的时候，这个情欲不只是在、性生活里面的、讲到情欲，凡是出于肉体的，出于血气的，都什么？都会落在情欲的里面。那么因此嫉妒啦、纷争啦、仇恨啦，这种都算什么？都是情欲。那么所以当我们的里面有这种的有这种私欲情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会演发出来什么？从私欲情欲里面演发出来犯罪的情况。那么扫罗的身上，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扫罗的一种的变化，一种的演变。好，那么所以当他开始在那里怒视大卫的时候，他就真的非不但是怒视他，他、嫉妒他，他就想要把大卫给杀掉。好，那、圣经上还讲到说，而且他、他就等于是给仇敌留了一个地步。所以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当扫罗在那里记恨嫉妒这个大卫的时候，想要杀大卫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心里面想杀，他还想到很多别的方式想要把大卫除掉。圣经上说他就想要借什么？借刀杀人。所以呢，他要用、非利士人的手想要把这个、大卫能够杀掉。好，那么、好几次他都气到一种地步，手上拿了一把枪， 就想要那个就一个枪跟刀，就想要把大卫钉死在墙上。那么大卫每一次都什么都躲避他，没有一次是是在那里反抗。好，这是大卫扫罗非常的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当扫罗在这里非常想要致死大卫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想到说，一个人当他心里面不正的时候，里面被仇敌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也会成为一个破口。什么破口呢？让邪灵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扫罗呢，就是圣经上说就有什么，就有恶魔常常在他里面做搅扰的工作。那么这个恶魔来搅扰扫罗的时候，圣经上跟我们提到一种的疾病，好，这个从恶是扫罗从嫉妒、从愤怒、从这个仇恨里面所带进来的一个疾病是什么呢？就是扫罗常常怎么样？他的头他圣经上说什么？他的头就会开始头痛，所以他要找什么弹琴的人，常常为他来弹琴来驱魔。所以他不但是有这个魔给仇敌有魔鬼在他的身上来工作，而且呢，的确在他的身体上面，我们也看见他就有疾病。好，所以我想这也是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心里什么不要有这种嫉妒跟仇恨。好，免得我们在身体上面也能够也会成为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这是扫罗，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扫罗。那么当他扫罗在心里面这样子来怒视大卫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大卫我有时想说大卫也蛮可怜的，好，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好，就要去面对扫罗这种嫉妒仇恨。其实大卫还蛮单纯的，因为当时人跟他怎么说呢？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个敌人非利士人拿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扫罗曾经说，你们有谁可以去跟敌人征战呢？我就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你知道要这个哇，大卫年轻嘛，要能够哇，这件事情也蛮吸引他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哇也是奋勇征战，好，就结果呢，那个没有想到这个大卫在扫罗面前，其实他常常是不被重视的。上次我们提到扫罗看到他就说什么，你太年轻了，你太小了，你还是一个童子，怎么能上战场呢？可是大卫没有被这样的情况轻视，好，可是现在我们看见大卫第二次被扫罗来轻视，这次轻视是跟他的婚姻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就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那么但是呢，当他把这一个征战得胜以后，要去迎娶妻子的时候，我们却看见扫罗怎么样对他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啊。那哇，所以去迎娶的时候怎么样？没有迎到他的妻子啊，看也没看见。那么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就听说他的女儿米甲喜欢扫罗，所以说哦，这个扫罗就心里想，那我就把这个米甲给大卫做妻子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呢，他把这个女儿要给大卫做妻子的时候心术不正，好，我们应该说他心术不正。他是什么？想要用这个米甲能够做一个网罗，让大卫能好像能够设在那个圈套里面，他要想用这件事情。所以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你有没有觉得大卫太亏了？好，他实在是第一次做女婿连面都没有见到嘞，一天之内第二次做女婿，第一次做女婿连妻子都没见到就已经给了别人。你说扫罗有没有尊重他？扫罗一点都没有尊重他，而且是真的是在那里小看他，在那里轻视他。那 那我们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哈，其实哈，扫罗这一个父亲哈，他对他的女儿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保护的，一点都没有保护的。那他不但对这个米甲啊没有保护，他把这个女儿做什么？做一个网罗啊。那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见，我觉得这个米甲这一生哈，非常的可怜。我在想啊，米甲以后如果米甲活在我们现今的时代的话，他一定要做很多的内在医治啊。我们想想看，这个米甲他在这个时候给大卫做妻子，他很喜欢大卫，对不对？圣经上有讲。然后我们看见，因为扫罗多次想要杀大卫，后来呢，也是米甲怎么样帮助大卫逃亡啊？他帮助他逃亡的时候，他是怎么在他的床上放了一个神像哈、啊，放了一个神像，好像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么就放了大卫，让大卫逃亡。那么大卫一逃亡呢？今天我有给大家一个地图，其实那个地图就是大卫逃亡的地图。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地图哈、啊，你会发现大卫逃亡真的是不是一天两天哦，是许多年都在那里逃亡啊，在那个地图上面你可以看见他大概有逃了多少次啊，逃了十几次，逃了十几次逃亡的路线图。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是一直在逃亡，换句话说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这个米甲有没有跟着他逃啊？没有。所以这个妻子怎么样也蛮可怜的，把他送走。你看圣经上在撒母耳记的时候记下的时候，也我们也看到米甲呢后来怎么样呢？扫罗呢又把这个 女儿怎么样，把米甲逃亡的过程里面就把他许配给别人了，就许配给别人。你说米甲可不可怜？我真的觉得米甲蛮可怜的。那么因此呢，可是呢我先讲啦，我觉得大卫呢是一个很顾念妻子的人。我让我又想到箴言里面，箴言里面说你不要丢弃你什么幼年所娶的妻子，不要丢弃你幼年所娶的妻子。其实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对不对？他虽然在逃亡过程里面大卫还蛮忠心的，他还蛮想念他的妻子米甲，所以呢等到后来大卫真的做王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妻子，他说什么？我要把我的妻子要回来，这是我跟非利士人打仗用什么打赢的，用羊皮所换来的妻子，我要把他要回来。你知道那个圣经上就讲说米甲回来的时候也是哭哭啼啼的，我真的觉得米甲真的太可怜了。好了，可惜米甲哈，我今天要在这里顺便一提，我觉得米甲太可惜了，他呢也太可怜，也是太可惜，他被这个大卫要回来以后哈，就是非常的可惜，米甲一直都没有与大卫两个人能够同心哈。那我想有个很大的拦阻，就是什么？当刚刚讲到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哈，大卫娶了她以后，米甲把这个大卫要把他帮助他逃亡的时候，他是把什么放在他的心里面呢？他把一个神像不但放在他的心里放在他的家里面，也放在什么他的心里面。所以呢他的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其他的神，以至于大卫后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大卫心里是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怎么样，他们两个人的心里就不能够合一在一起，以至于后来大卫要去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米甲就轻视大卫，这一轻视变成怎么样，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再生什么孩子，他有一个咒诅在他的身上，这是米甲非常可怜的地方，他没有办法跟他的跟这个大卫后来能够同心的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觉得米甲是一个蛮可怜的一个女人哈。不过我们看到米甲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说，在她的这个家庭里面，她也没有什么被她的父亲所来保护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到说，当我们在我们的原生的家庭里面，好像我们得不到这个父亲的保护，或者我们没有孩子没有办法被父亲来遮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一生里面真的是蛮辛苦的。今天早上还有一位今天早上有一位姐妹，她就今天也特别跟我分享到，她说她师母，我觉得我 因为我那个姐妹她是一个她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亲哈，所以她说我好像从来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天父的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跟天父来呼求，所以她就感觉到她常常有这一方面的缺乏。那我今天要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做父亲的，你一定要站在一个位分上面去顾念你的儿女，去做他们的遮盖。好，那一个孩子能够被父亲的遮盖是太宝贵的，太宝贵的。我们需要来遮盖我们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当然女生更需要。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我们都要求神让我们做父亲的能够起来承担一个父亲的角色，愿意做遮盖我们儿女的工作。好，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扫罗身上看见他的另外一个失败的地方，他把孩子做网罗，没有成为他的遮盖跟照顾。好，所以小儿米甲我真的觉得很可怜。那其实圣经上还讲到另外一个人也是如此，好，没有去眷顾照顾他的孩子，你知道是谁吗？创世纪里面讲的拉班。好，拉班在雅各的时候娶了两个妻子，对不对？好，两个妻子，雅各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娶这两个妻子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利亚，好，什么父亲就觉得他好像 相貌不够好，所以怕他以后将来长大嫁不出去，所以在婚姻事情上面掉包啊。那么以至于呢，雅各一娶回利亚的时候呢，哈，一方面很生气了，对不对？好，受欺骗了。那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的确在创世纪跟我们讲到，他雅各一看到利亚，不但是不喜悦他。如果圣经上，我常说圣经上小字很重要。圣经上小字，你说他不但不喜悦他，他还恨他。如果一个妻子天天被丈夫恨，你说这是不是很悲惨的事情？哈，不但是如此，后来呢也是神在异象里面跟雅各说，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好，那雅各就跟他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说，哎，我们要回我们自己家乡的时候，那问他这两个妻子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回去，圣经上就讲他两个妻子都说什么，我们要跟你一起走。 他说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父家，我们当成什么，我们当做交易跟买卖，七年一个女儿，七年一个女儿，对不对？所以就那个拉班对他的女儿也没有一个保护。好，所以我觉得这里更提醒我们，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将来有孩子啊，有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成为我们儿女的保护，我们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所以做父亲的为孩子的祷告非常的重要，阿们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啊，当这一个扫罗在跟大，我们就看到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一个哥利亚的征战之后，大卫就开始，可以说是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活，成为了他逃亡的一个日子哈。那么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呢，但是也感谢主，大卫呢还有结交到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谁呢？就是约拿丹。好，约拿丹，圣经上跟我们说到，当大卫啊第一跟这个扫罗见面的时候，扫罗在那里问大卫说，你是谁家的孩子的时候，在那一次圣经上就对我们说到，大卫呢听见这约拿丹呢听见大卫跟扫罗的对话以后，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什么，自己的性命。我们就看见神就为大卫预备了一个这么样宝贵的一个一个同伴，给他预备了一个好朋友，预备了一个能够舍命的好朋友。好，哦，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那我们就看见说，约拿丹跟大卫两个人中间的这种的好朋友，这种的相爱，好，这种的无私的一种爱 爱在他们的中间被建立起来，那也以至于也让我们想到圣经上也讲到，人为朋友舍命，没有这个爱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对不对？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情比这个更大，这是在人世间的爱情。那么我们可以从约拿单跟大卫的身上能够看见，可是今天我们的主是能够为罪人来舍命，哈利路亚，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爱在其中。好，那我们也看见当这个约拿单跟大卫中间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约拿单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不敢相信他的父亲会怎么样，他的父亲会这样的来怒视大卫。所以呢，这个大卫跟约拿单说，你的爸爸对我有这样子的状况，约拿单还不太敢相信呢。那么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跟约拿单后来就什么有一个盟约，两个人彼此立约了。那么在这个立约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人在那里立约的时候他们就结盟为友。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十八章的第三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他把他的衣服，他两个立约的时候有一些立约的这个叫什么有立约的那个证据，立约的器具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甚至于他把腰带都给了他，这也表示一个 authority， 也他也愿意这样子来给大卫。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盟约的当中，大卫跟约拿单里面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一起翻到第二十章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那当他们在那个立约的时候，那么一共有三天要第三日，到第三日的时候呢，约拿单就对大卫说，我们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再看看那个状况是什么。他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吗？愿耶和华重重的就降法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我们从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也念一次来。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立约是立着非常的深厚的一个约，而且在这约里面，约拿单也向大卫要一个证据，说什么以后即使你做王的时候，你一定要纪念我的家人，纪念我的后代。所以我们从在历史上，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这个大卫是一直履行他自己的诺言，他也照顾约拿单的那个孩子。那这是我们看见他们中间的那种立约的一个情节。那么最后我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立约的记号呢，就是什么？那个用什么事情呢？就射箭，对不对？好，他说射箭，你要把它射出去，箭在你前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第二十节，他说我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射箭，射几箭呢？ 是三箭，好，箭在前头表示神要你去，箭在后头什么你就可以回来，射了三箭。好，那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看见，那么后来呢真的这个箭射在前面，所以这个大卫呢就只能开始就做了那个逃亡的过程。好，那想到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射箭这个箭好三次的这个箭呢，除了在撒母耳记里面有提到，大家记不记得后来还有在先知的时候好也是怎么样在打仗的时候，那先知就跟那个王说什么，你要拿这个箭在地上打几次，他没有说打几次，对，结果呢那个王打了多少次，只打三次。好，那就后来先知就跟那个王说，好，你为什么不多打几次呢？因为你越多打呢，这表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箭叫做什么，得胜的箭。好，不要只打三次，只打三次你就只赢了三次，你要什么，要打到那个敌人都完全的能够得胜。好，所以我们看到箭也表明了什么，一个征战里面一个可以得胜的一个记号在那里。好，那么这里讲到箭射在前头啊，表明了神什么在我们的前面领我们征战，你要箭击打地的时候啊，要打到真的知道仇敌是在我们脚下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要征战的时候不要停止，不要一两次啊就放弃了，好，就放弃了。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大卫，好，当他大卫要去逃亡的时候，我们再翻回来，好，我们先翻到第十九章的第十八节，讲到当年呢，当大卫第一次开始逃亡的时候呢，是米甲把他放走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米甲，好，米甲放大大卫，大卫来逃避的时候，他先来到什么地方呢？先来到拉玛去见撒母耳。好，撒母耳跟大卫中间还是有一个怎么讲，一个属灵的长辈，因为大卫是被谁来高抹的呢？是被撒母耳来高抹做君王的，所以他就先去找这个撒母耳。好，那么到了撒母耳那边，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这个大卫到了撒母耳这个地方要去找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见说大卫去找这个撒母耳，好，把扫罗跟他所说的话都告诉这个撒母耳。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是一个懂得去寻找这个属灵的长者。那我觉得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可以给我们有勇气，可以去找什么，可以找一些属灵的长者，能够有什么，有能够有遮盖。好，好，那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当大卫去找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哇，就有人跟扫罗说了，大卫都去找撒母耳，那扫罗怎么样，心里又开始害怕。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当这个扫罗心里自己的心里面不正的时候，他总是怎么样，被惧怕所捉住。好，他里面就恐惧，里面就战惊。其实扫罗就在那个时候，他是一直很怕，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害怕在他的里面。好，他不但害怕扫罗啊，那么他扫罗害怕大卫，那么他也感受到自己什么，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他常常被恶灵恶魔来搅扰。那么再来呢，扫罗在这个时候他也发现大卫做事情都非常的精明。哈，那圣经上讲大卫每做的事情都比扫罗做得好，对不对？都比他精明，所以呢神也与大卫同在，这个就一直让扫罗的心里面害怕。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哈，扫罗虽然心里非常的惧怕，我觉得神一直怜悯扫罗。哈，所以当他听见大卫去找撒母耳的时候，心里更恐惧，因为撒母耳几次告诉扫罗说怎么样，我已经为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甚至于那一次撒母耳还对扫罗说什么，你以后不要再见我的面了，对不对？好，这是撒母耳所说的话，他就一直为这个扫罗来祷告。那么那我们就看见说因此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扫罗他就想要去捉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 派了有人就要去捉拿大卫，没有想到他的人呐、一到撒母耳那个地方就怎么样，受感说话，好，被先知的灵所受感说话啊，所以这一批人受感说话了，没办法了。你看神第二次怜悯他，他可是他心里还没有回转过来，他第二次再派一班人再去到撒母耳那个地方，那个啊，这些人打发去的人又怎么样呢？又再一次被神的灵受感说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一共打发了三批的人去撒母耳那边，想要去捉拿大卫，但是这些去的人全部都怎么样，受感说话。你有没有觉得这太奇妙了？受感说话，所以就不能够做恶事了，被神的灵感动，不能做这个恶事。好了，三次之后我们看见，哇，这个扫罗这一次是他什么，他自己去吧，他自己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扫罗这次自己去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呢？他又受感说话，他又被神的灵受感说话。圣经上甚至于说，他在你受感说话有多久呢？一昼一夜受感说话，好，受感说话。那么因此是很多人也说，难道扫罗也被列在先知当中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像扫罗这么一个属血气的人，这么一个在肉体的里面的人，可是神还怎么样怜悯他，神还是愿意怎么样用他的灵在他的身上做感动的工作，来希望他能够回转，能够让他能够受感说话。可惜就是扫罗一直在他的灵里面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来，太可惜了。他一直怎么样，让他的肉体胜过他在灵里面的感觉。难怪新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是靠圣灵入门，可是我们不要在什么肉体中行事。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就想到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需要被圣灵充满。好，我们要什么？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有一次的、两次的，不是一个短暂时间的，我们要经常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能够靠圣灵行事，顺圣灵而行，就不落在活在我们自己的血气跟我们的肉体的里面。阿们。顺便讲一下，今天早上牧师也提到，我们下个礼拜是什么，我们全教会的圣灵周，特别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我真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要来参加圣灵周，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到被圣灵的感动，被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而且不只是在这里被充满，我们回去以后要什么，也要经常的要跟神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免得我们常常活在肉体的里面，好像圣灵入门却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还跟我，她就跟我说，她说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她来参加，然后呢她在她也上了那个全人医治装备的课程啊，他说哇，在这里就觉得圣灵工作很强，可是啊，一回家哈、好像就没有了，又回到那个其他，所以他说他心里就好难过，他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教会里面就有神的同在，回家好像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被神的灵充满，被有圣灵的同在。阿们。好，让我们做一个常常在圣灵里面的人。哈利路亚。那我真的感谢主。那我顺便也做一点，有一个见证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弟兄，他呢这个弟兄他最近回台湾，因为他的父亲过世。好，那么他有参加我们的医治祷告团队，好，也很多的服事。那么在他这个他也上了我们上两个礼拜的课程，全人医治的课程。那我那个弟兄我就很感动，他是一个很认真学习的人哈。他这次回到台湾去奔丧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呢，就碰到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弟兄很愁苦。所以我觉得神的灵会帮助我们去观察到别人的状况。所以他看到那个弟兄，他跟他分享交通，就觉得那个人很愁苦，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就那个人就是筋骨疼痛，特别是他的腰骨第三第四节的地方有损伤。所以我那个弟兄就说，那我来为你祷告好不好？那 那个人也接受了，他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呢，哎，他说很奇妙，那个人就说，哎，我现在觉得已经，好像觉得神有医治在身上。就我这个弟兄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起来走动走动？好，他就真的站起来就走动一下，哦，又好了50%。所以我的那个弟兄又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我再来为你祷告一次？所以他又再为他祷告一次，都把我们上课都用上了，什么长短脚腰骨的，然后又帮他做这个这个骨盘的祷告，就骨盘祷告完了以后，那个人就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所以他写这封 email 给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动。好，我真的看见说，当我们常常为保持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的里面，可是神的灵还感动他，看见别人的需要，去为别人祷告，然后一起来经历神大能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是我们被神的灵所感动，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还有当我们的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胸宽广。好，我们想到大卫，他在神的面前，他有没有心胸宽广？我真的觉得大卫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这么年轻，可是神常常与他同在，他就能够在扫罗记恨他杀他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还手的动作。好，他怎么？他都是躲避的。好，他没有做还手的工作。那这个大卫他也从没有一次他在那里怎么样，他在那里去跟那个去咒骂扫罗，他都没有，他总是怎么样，他总是愿意在那里宽宏大量的去饶恕扫罗。好，那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大卫，因为在他里面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也就被能够被人所尊重。好，那我们常常很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在众人面前能够被 respect 被尊重的人。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真正被人来尊重的人，不只是在我们有一些卓越的表现，我觉得我们的心胸的宽广，在神里面有神的同在，那也是一个秘诀，也是一个要诀。所以呢，当大卫他在他里面有神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就让那个尊重在他的身上。那么因此呢，在撒母耳记上，好，我们看一下第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好，我们看见大卫他不只是那个因为他的征战里面百姓推崇他，妇女喜悦他。好，我们看一下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是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好，所以我们看见大家都很爱这个大卫，常常他在征战的事情上面带领他们出入，他心胸宽广。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的这一章18章的最后一节，第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怎么样，被人来尊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能够有神的同在，好，他做事情也做得好，他也能够被人来尊重，那心胸也宽广，每一次扫罗要害他，他都能够用宽容的心来对待他。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一次呢，所以大卫呢在逃只能逃亡了哈。那个箭射出去以后，他知道扫罗杀他的心意还是这样子坚决，所以他只能逃亡。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就从拉玛的地方逃到哪里呢？拉玛的地方就逃到拿伯的地方。好，21章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大卫到了拿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好，亚希米勒就出来 来迎接他。那么迎接他的时候呢，这一段的经文的发生呢，跟我们新约有另外一处的地方有很有关系哈。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因为他逃亡过程里面一定怎么样，很饥饿哈，很饥渴，没有什么东西吃，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拿伯大祭司亚希米勒这个地方，就跟他说：“哎呦，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吃一下了？”哈，那亚希米勒就跟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什么？只有陈设饼。好，只有陈设饼。那么这个陈设饼呢，要因为在犹太人当中，那个陈设饼啊，更换的时候，那你这个拿撤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吃。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个要这个陈设饼要吃的话，一定要怎么样呢？没有清净过，要洁净的时候才能够吃。就大卫就说：“哦，那我也真的，三天都没有清净过，这。”特别讲到他说器皿还是洁净的，没有亲近妇人，所以就吃了这个陈设饼。那我们就想到说，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大卫怎么样，曾经吃了什么这个陈设饼，那段的经文就是在我们现在撒母耳记的这个地方所看见的，大卫吃了这个陈设饼，更换这个陈设饼的这件事情。那么大卫呢，在这个拿伯的这个祭司亚希米勒的这个地方，他不但吃了这个陈设饼，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啊，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杀那个哥利亚的时候，有一把什么？他拿了取了那个哥利亚的刀子，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祭司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次呢，他去到拿伯的地方，就他说：“你这里有什么时候？”好，那个祭司就跟他说：“哦，在我这里呢，还有什么？还有一把你当年杀这个哥利亚的刀在我这里。”所以大卫就在这个拿伯的地方吃了陈设饼，拿了什么？拿了那一把刀，所以后来大卫什么手上就有一个器具，这个器具呢就是杀哥利亚的那把刀，跟着大卫。好，那我们再看着大卫不但是在逃到拿伯这个地方，后来他又逃到哪里去呢？好，我们看见大卫又逃到哪里去呢？加特的地方，好，那逃到加特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今天讲到加特这里，好，当大卫逃到这个加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去求告加特王亚吉，好，那这个加特呢，其实也是什么？也是一个非利士的一个王，好，那么大卫到加特这个地方去求这个加特的时候呢？那加特王看到大卫，他当然很惊讶，好，他在那里说：“哎，这个不是你以前杀死这个巨人的，好啊，大家都在称赞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不是就是这一个人吗？”好，那么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有点心里害怕，因为什么？他觉得他被认出来了，哈。我觉得看这里真的好像看那个，真的看那个一个什么电影一样，他就心里就害怕了。那心里害怕，他就在加特王的面前就怎么样呢？装疯作傻，好，那好像自己是一个疯子一样装疯作傻，希望能够逃过这个加特王的这一个部分。好，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好，那么22章的地方就讲到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好，我们今天看到大卫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今天他来到一个洞，那个洞叫做什么？亚杜兰洞。好，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去大卫当年逃亡的 这些山区里面哈，那个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洞叫做亚杜兰洞啦，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一块的地方啊，大卫所逃亡的，就在看到那边的山谷啊，也有我们也有去到隐基底哈，有溪水的地方，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看这些山洞啦等等啊，也有看到野羊啊，那看到这些的情况，那。这个大卫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大卫不只是他一个人逃到亚杜兰洞里面，还有一群人跟着他，这群人包括什么，有军兵，还有什么他自己家族里面的，有一票人，他富家的人听见了都到他那里去，好，与他聚集。那不但是如此，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跟大卫在一起的一共有多少人呢？有400人。那这400人都是哪一种人呢？圣经上讲到受到窘迫的，欠债的，还有什么心里苦恼的。弟兄姊妹，老实说哈，今天你观看一下你周围的人哈，很多时候呢，我们旁边的也都是什么窘迫的，欠债的。我想我们在美国没有人不欠债啊，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欠债很多的国家哈。还有什么心理啊，这个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这是我们的状况。我们常常就是生活的环境里面哈，就是好像在一个洞里面，就是好像在一个范围里面被拘禁在那里，而且左右看看都是这样子的人哈。那你今天你可以试试看，你问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欠债哈？大概90%的人都跟你说有哈，大债小债啊，欠债。你有没有心理窘迫哈？心理窘迫有没有心理浊难、心理苦恼？大概都是这样子人。所以呢，大卫就在这个洞里面，就跟这400个人在一起哈。那这是一个状况。那我今天要说哈，很多时候呢，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亚杜兰洞这个洞哈，亚杜兰洞在英文里面，它讲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山寨哈，逃到亚杜兰洞。这里讲到亚杜兰洞呢，这是一个山寨。那么在英文里面，还有讲到亚杜这个山寨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特别讲到是 stronghold， 好 stronghold。那么讲到这个 stronghold 的时候，这个山寨，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哈，我们心里面有窘迫，我们有欠债，我们有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这种的环境会成为我们的山寨，会成为我们的坚固营垒，你相不相信啊？这些情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常常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这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 stronghold。 那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些东西所捆绑。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大卫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那么在这里，并且呢，他不但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圣经上还说，他就做了那400人的头目。换句话说什么？他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 leader， 做他们的 leader。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当他们在这里做他们 leader 的时候，而且有400个人哈，不过大卫呢，他是一个很顾念家人的人，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还差人到摩押王那里说哈，请你呢让我的父母可以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所以呢，大卫什么顾念他的父母，他顾念他的父母，他希望他的父母不要跟他一起受苦，躲在这个山寨里面。所以他说什么，他去跟摩押王说，哎，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住在你们那里哈，搬来跟你们一起住，一直等到我知道下一步要怎样行哈。所以呢，他就把他父母带到摩押王的面前哈。那下一句话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可见什么？不是短的日子，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所以大卫住在山寨里面，他做他们的领袖。好，那么有一天呢， 神就差派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你要往犹大地去。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里大卫坐在这山寨里面其实也蛮舒服的，因为他是什么，他是领袖，好，带了一群又苦又欠债的人，带了这一群人住在这个山寨里面。你知道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山寨里面替这个山寨装饰一下，放放窗帘，放放地毯，如果我们现在的话，他们可以装饰一下，在外面采一点野花啦，什么树丛啦，他都可以把这个山寨布置一下。可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神的心意里面，神没有满足，神不愿意大卫永远住在山寨里面。阿们。换句话说，神不愿意我们永远被局限在我们苦恼的环境里面，我们欠债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在窘迫的环境里面。其实神比我们更不愿意我们落在这样子光景里面，所以神要差派一个先知跑去跟大卫说，你不要再住在哪里呢？你不要再住在山寨里面，你在这个山寨里越住的久，虽然你是 leader， 你还是什么？你还是被捆绑。所以神在这里跟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你要去哪里？你要到犹大地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犹大呢，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里面，犹大这个支派或者说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犹大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意思。这个犹大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赞美，赞美 ，Judah 是赞美。当后来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卖耶稣的那个人也叫什么？也是犹大。好，但基本上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犹大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犹大是什么？是赞美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神在那里告诉大卫说什么？你不要留在这个stronghold里面，你要到什么？赞美地区。阿们，哈利路亚。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被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所困住，可是神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你要到犹大地区，你要到赞美的地区。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真的是有这样子很深的感受到，很多时候赞美是一个大能。有一本书说赞美的大能就是要搬家。所以在那本书叫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赞美的大能？有没有看过？举手一下。哦，看过不多。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去书房买一下，叫赞美的大能。那么这本赞美大能的书里面，它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应该要搬家。搬开哪里呢？搬开你的愁苦的地方，搬开你的抱怨的地方，搬开你的苦难的地方。我们要从抱怨街搬到赞美大道去。哈利路亚。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你要对你的环境，好，你今天要我们要来搬家啦，要搬家，不要天天留在我们抱怨的环境里面，落在那种愁苦的环境里面。我要从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要去到什么？我要去到赞美的地方。阿们。好，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次的赞美，你就可以看见，你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绑住我们的地方。那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第5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阿们。好，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怎么样攻破坚固的营垒呢？攻破坚固一个营垒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赞美，就是赞美跟敬拜。好，我们大大的赞美神，我们大大的来跟神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的大能当中，我们可以来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你相信吗？好，每一次敬拜大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攻破我们坚固的营垒。那我有很多次就是学习怎么样来敬拜来赞美神。我先讲一个那个圣灵充满的我记得当我刚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我就跟神求，我要 我求神要把方言、要得着那个方言、但是我也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让我所说的方言不要像牙牙学语只有几个音阶，我要有句子的，我要有句子的，是 language 有句子的。所以呢，我就跟神求，那刚开始求的时候也没得着，可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就开车的时候，我再一次跟神说我要有这样子一个有句子的方言的时候，我在开车里面我就开始用圣经上的话语 来导读，用圣经的话语上面大大的来赞美，哈利路亚。在那一天早上我在车子上 就一直大声的赞美神，赞美神，就我在那一天里面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赞美很一段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就一直能够不住的在那里说方言，哈利路亚。我知道那是神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好，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要分享到我自己的女儿哈。我的女儿呢，在小的时候她有气喘的病，跟我一样，我也有气喘病。但是我要说那一次在气喘的时候非常的她大概在小的时候半岁以前常常发气喘的那个问题。那每一次气喘呢就都会有咳嗽啊等这样子的现象。那么非常记得清楚的是圣诞节左右圣诞节的时候，那有一位做护士的姐妹就跟我说，她师母，你最好带你的女儿去医院里面做抽痰。她说因为你的女儿这个气喘啊，她整个的嘴唇都变成白色的，她说里面不通，你要带她去医院里面做下抽痰，好让她比较能够顺畅。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那一天晚上跟我讲完以后，我的女儿就是那一天晚上喘气喘不过来，我们真的送她到医院里面去，还没有抽痰，但是就是急救，因为喘不过气来，用氧气罩等等哈。那么搞了一阵子，后来回家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我就非常的可以说是心里面非常的苦恼，也觉得这种情况非常是窘迫的。所以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哈，刚开始就求神医治啊，然后越祷告就越不甘心哈，不甘心怎么样？我就觉得说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那个祷告这么久，我的女儿还是不好。那我在那个时候还常常晚上的时候都好几次按手在我的孩子的身上祷告，求神来医治，都没有果效哈，都没有看见果效。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在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到后来就心里哈，既苦恼又窘迫又生气啊，我就开始骂神了哈，我就开始抱怨神，我就跟神说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你那个我就开始心里面很多的怨恨跟苦毒就出来。我也跟神说，我巴不得是我有气喘，不要我女儿有这个气喘啊！反正我就讲了很久。那么讲了很久以后呢，突然之间哈，那个圣灵啊，就在我的里面就感动我，就对我说哈，就跟我说哈，你要抱怨到什么时候？然后呢，就让我想到哈，很多年前呢也是有在一个 situation 里面，我也在那里抱怨哈。那在那里抱怨的时候，神就让我听到在弟兄姐妹在一个小组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妹说了一句话哈，她说你呀、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你也要赞美哈，也要赞美。那么那一天晚上，神就让我在那个我一直抱怨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想到这句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你也要赞美。你在那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很苦闷的环境里面，你还要来赞美。所以我就开始改变我的祷告，我跟神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的女儿有气喘。讲完了自己就先笑起来了，我说怎么能够为这样子的环境来赞美来感谢。但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我跟神说，主，我感谢你，我的女儿有气喘，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要来经历你工作最好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在那天晚上开始这样子祷告。那么当我在那里赞美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我的女儿都能够睡觉，而且那天晚上就是就可以 就是可以睡过夜，好，睡过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女儿的气喘病就被主医治，一直到现在，哈利路亚，我感谢神，我就看见这个赞美是一个大能，阿们，赞美可以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山寨，可以离开我们的 stronghold， 可以离开我们受捆绑的地方，哈利路亚。我再做一个见证，欠债，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欠债的苦闷跟苦恼。我记得有一天，我这也讲过哈，有一次，有一天晚上啊，我真的半夜睡不着觉哈，为着这个债务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姐妹有一天跟我分享，她说哈，我每次要付账单的时候，巴不得每根头发拔下来都变成钱，所以呢，我那天啊，就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那个苦恼，我就在那里跟神祷告，然后也有一种感觉，觉得什么，怎么神都没有垂听祷告，哈哈，那个欠债的事情没办法解决，当然现在还是有欠债了，那就欠债事情没办法解决，就非常的非常的苦。那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开始帮助我，让我从上帝的话语面看到了一节经文哈。那天晚上我就是看到了箴言第八章里面讲到一句话哈，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然后神的话语说哈，他要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那天神就给我这一句话，神就跟我说，你今现在要做的不是在那里愁苦，在那里为欠债来发愁，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爱我，因为神说我要给那个爱我的人有一个应许，说爱我的神要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财富上面的尊荣。所以我就用这样子的话语来感谢，来赞美神哈，就改变了我的那个祷告跟话语。其实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也没有说马上府库里变钱了，但是呢，我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平静，就脱离了什么这一个愁苦的这个stronghold哈。可是我觉得我要做见证说，太奇妙了，两天以后哈。我还记得是星期六的早上，我就第一次在我的信箱邮箱里面收到一张卡片，好，那张卡片我还是留着，那张卡片上面就写那张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神爱你100%，神爱你100%，然后呢有一张100块的钞票在里面，好，没有，上面不知道是谁寄的，邮戳都看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特意不要让我知道他是谁，就是有一张卡片，一张100块钱的支票。那天我收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透过这个人告诉我说，神爱你 100%， 哈利路亚，阿们。好，再过几年以后，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天我又收到一张卡片。那个卡片上说，我相信是有人听过我这个见证啊，有特别有感动，所以我这次收到卡片上面是说，也是给我一张卡片说，神仍然爱你100%，然后里面又是一张100块钱的钞票。你知道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今天要做这样的见证，我就要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有太多的捆绑，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各式各样的捆绑，心里的苦闷，我们的窘迫，我们觉得这个环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 stronghold 里面一直待在这里抱怨，我在这里面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也在这个地方说，神啊，你都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说，现在是什么？你要离开你山寨的时候，出来去到犹大地，你去祷告，你去赞美，搬家吧，搬到赞美的大道，我们就会什么？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恩典。我今天真要再说，那 这那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让我再一次可以经历到我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的反悔。阿们，哈利路亚。虽然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艰难跟困苦，可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里可以怎么样，不被捆绑，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坚固的营垒，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一个大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大卫，神就透过先知对他说，你不要住在这个山寨里，你要到犹大地去。哈利路亚。因此大卫就经历到当年他也跟他的那个摩押王，其实大卫讲这句话说，你让我父母住在你这里，只等到什么神，我要看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神要他什么，去到犹大地区，神要他进入到赞美。那我今天要说，后来我们下个礼拜还会提到哈，当大卫真的从这个山寨里面出来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的应该就是下面哈，第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结尾的时候，就提到后来呢，大卫呢从这个山寨里面出来以后，那个跟着大卫的勇士哈，就从400人增加到600人。哈利路亚。他如果一直在这个山寨里面，他就只有400个人，都是什么愁苦的，都是困难的，有困境的。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到赞美地方去的时候，那些大能的勇士跟随大卫的成为600人，而且这600人他们是征战得胜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起来，用赞美，用敬拜，用祷告来战胜我们的每一个征战的环境。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成为征战得胜的。阿们。我们一同站起来好吗？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不要让这些困境来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要来赞美，为每一个困境来赞美神，为每一个困境来祷告，让我们能够脱离stronghold，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要赞美你，主，我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主你来把我们所有的捆绑能够断除，好，主，把我们欠债的捆绑，受窘迫的，好，主啊，有在环境里面，在家庭里面所有的困难，主，我们要来感谢你，主，为着这个困境感谢你，主，因为每一个困境是我们要来经历你大能的时候。哈利路亚。主，每一个困境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因为你我们真是要来经历征战的得胜，我们要看见仇敌要惧怕，主，当我们来赞美你，主，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连恶者都要害怕，主，我们赞美你，你要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宽广。哦，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主，我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困境来献上感谢，主，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有欠债的弟兄姊妹向你来呼求，主啊，虽然许多时候欠债财务上面把我们捆住，可是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来经历你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多的增长，主啊，让我们能够哦，主，有更多的启示，有更多的方式，主啊，能够在财务上懂得如何来管理。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你要为我们来断开这样子一个沉重的捆绑，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在财务上让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也能够遵守10%的奉献，我们要真是经历到主，你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请福于我们，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也为着心中有苦恼的，心中有窘迫的向你祷告，主，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窘迫，在家庭婚姻里面的窘迫跟苦恼，主，我们都要向你说，主，虽然我们有窘迫，我们有困境，可是我们仍然要赞美你，因为在这个困境当中，你要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真是经历到你是可信的神。主，我们今天要为我们每一个困境向你说，主啊，我要来赞美你，我要来感谢你，因为这是我们生命被历练，好，让我们能够来称颂你，来经历你大能的时候。主，我们要说，在困境的当中，就是我们来经历 miracle 的时候。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就让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个礼拜，我们要见证说有 miracle 在我们的家中，有 miracle 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有 miracle 在我们的心里。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你是配得一切赞美的神，主啊，让我们不要像大卫躲在 亚杜兰洞，我们今天要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 stronghold， 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山寨，我们要到赞美地去。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心意，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大卫来做王的。哈利路亚，主你不要他哦，主在那里装疯卖傻，你要他出来能够做领袖的。主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都有你的心意，主求你让我们 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来显明。主我们越来投靠你，我们就越看见我们要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也奉你的名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然后主啊都要经历被你的圣灵所充满，并且常常在你的里面，主啊成为一个靠圣灵行事不靠肉体行事的人。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